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要预备上课的听众朋友，我在这里再次的鼓励你能够把笔跟纸预备好，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呢，你听到一些宝贵的信息是需要把它记下来的，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把它记下来就很容易忘记。我也鼓励听这个栏目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这个栏目当中得到帮助，你自己在当中能够领受也能够成长的时候呢，盼望你能够把每周辅导教室的这样的一个栏目介绍给你周围的人。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都跟我诉情分享说很想在辅导这一方面多一点的去学习。最近有一位听众朋友来到电台，他就跟我谈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最后他就问我说，师母，我应该怎么样学辅导？那我就跟这位姊妹说，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需要在这一方面更多的去装备去学习。辅导本身呢，不是为了要学了帮助别人，你学辅导本身就是要帮助你自己。当你能够在当中成长，当你自己在当中能够有所得着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就能够影响其他的人。但愿每周辅导教室的这样的一个栏目能够再次的激励你，再次的能够帮助你。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单元，就是讲宽恕。在我们进入第六单元的第二课之前呢，我之前还是把这第六单元的思考题目再次的读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有四个思考题目，这四个思考题目在你听完这一个单元之后呢，你把每一题的答案写下来寄给我，那我们收到以后呢，就会赠送给你一份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这一个单元的思考题目，第一题是宽恕是什么？宽恕等于和好吗？第一题，宽恕是什么？宽恕等于和好吗？第二题，不肯饶恕对人带来什么影响呢？不肯饶恕对人带来什么影响呢？第三题，请说出宽恕的困难跟障碍。请说出宽恕的困难跟障碍。第四题，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这个宽恕呢？怎样在生活当中实践宽恕呢？这四题请你记下来，听完课请你一一的回答。我们真的是愿意帮助你，帮助你在辅导这一个科目上面让你能够好好的成长。听众朋友，在上一堂课里呢，我曾经在讲课的时候讲到一个故事，就讲到1944年的时候呢，德国占领了荷兰。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钟表修理的师傅呢，他整个的家庭都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师傅呢，他们把犹太人藏在自己家里面的密室，就因为这个师傅的一家人的帮助吧，很多很多犹太人都能够从死亡当中逃离出来。但是这个灾难最终呢，临到了这个钟表师傅一家，因为他们家里的密室呢被发现了，而这个师傅呢被抓到牢之后不久呢就死去了。他的两个女儿，大女儿也不幸的就离开世界，很感恩的是小女儿呢侥幸的存留下来。当战争结束以后呢，他的小女儿呢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就向战败的德国人讲神的救恩，讲神的饶恕跟恩典。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当他的小女儿讲完 那篇道之后，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人。这一个男人呢，当他仔细去看的时候，他内心就有一个很大的挣扎。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军人，就是曾经害他们全家人的那个军人。这个军人当时也听他的小女儿在讲这篇道，听完之后呢，也接受了耶稣基督，也信了耶稣。然后呢，他就向他的小女儿说，谢谢你刚才讲的那篇道，希望你能够饶恕我。他的小女儿当时内心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挣扎。听众朋友，你能够想象到他的小女儿内心的挣扎是多么的痛苦吗？因为他的小女儿，她在那篇道里面就讲到，神是宽恕我们的那位神，他明白宽恕敌人的人能够重建自己的生活，不管自己曾经受过多大的伤害。但是就在这一刻，真实面对他的仇敌的时候，他的小女儿就没有办法处理自己内心里面的仇恨的情绪跟感情。他知道不肯饶恕的时候呢，他的内心会很痛苦的，但是呢，在人的情感上面，他那一个时刻又没有办法立刻的去饶恕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敌人。这个呢，就让我们想起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五节那里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扰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误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素琴在这堂课里面要花多一点的时间跟你一块儿去思考不肯宽恕人的人他们的一些特征。一个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其实都有一些特征的，有哪一些特征呢？第一，就是充满审判跟指责的意念。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只会抓住别人过去的错误不肯罢休，对于别人过去做错的事情就是一直怀恨在心里面，而且会认为对方永远都是错的，不管他以后做了多好的事情，你都会认为他是错的。另外呢，也不能够容忍别人的失败，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怜悯的心，对别人存有轻视的心，认为对方不配得自己的宽恕，对人完全失去了怜悯的心。一个能够怜悯别人的人绝对不会不宽恕别人，因为有怜悯心肠的人是能够接纳别人的错事，并且能够以慈悲怜悯的心去包容去宽恕。第三，就是存着报复的意念，特别是对于曾经攻击自己或者是伤害自己的人，那心里面一直就想报复对方。当对方遇到失败跟困难甚至受到伤害的时候，不单是不肯宽恕对方，而且你会觉得他这样做是得到应得的报应，就是你的心里面常常会有报复的意念，这是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呢，就是心怀嫉妒。不肯宽恕的人对于曾经攻击自己的人特别存着嫉妒的心，嫉妒对方的成就，而且不能够接纳对方有成就或者是成功的机会。第五，不肯宽恕别人的人第五个特征就是有傲慢的行为，会在曾经攻击自己的人面前有自大的表现，也会刻意的贬低对方，而且把自己抬得非常的高。第六呢，就是怀有恶毒的意念，因为自己心里面有愤愤不平的情绪吧，又觉得非常受委屈，于是呢会找人讲对方的一些坏话。 我觉得太多的时候，因为对方伤害了你的缘故，可能你把他曾经伤害你的这些事情讲出来是无所谓，但是没有伤害你的一些事情呢，变本加厉的你也在那里在讲对方的一些坏话，这是不应该的。第七就是心存敌意，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心里面常常有苦毒的感受，正因为心里面怀有这种苦毒，而引致对人常常怀有敌意，别人说的每一句话自己都觉得是受到攻击，把对方看为敌人。第七就是有抗拒的态度，对曾经攻击和伤害自己的人不肯宽恕，会带来全面抗拒的态度。无论对方有任何建议或者是建设性的一些批评，都会一律的拒绝，严重的更会出现抗拒对方的一些表现。第九，会有负面的情绪，不肯做宽恕的人，那他们呢就很容易有急躁或者是烦恼的情绪，特别是面对着曾经攻击和伤害自己的人，那他们没有耐性的来接触对方，甚至很容易被对方的表达激怒。有的时候呢，不是对方惹自己发怒，而是因为自己内心有苦毒的缘故，再加上对人怀有这个敌意吧，以至于自己的忍耐力比较减低，就很容易就急躁，比较容易动怒。第十就是对人存着消极跟否定的心态，因为自己心里面的苦毒没能够清楚跟化解的缘故，当面对曾经攻击或者伤害自己的人呢，就很容易就会采取否定或者是消极的方法去跟别人相处。怀有不肯宽恕的心，是很难对人存着肯定的价值，正因为不能够宽恕，也引致否定了别人。听众朋友，你曾否想过，怀有不肯宽恕的心就好像是背着一块大石头走路一样，是很辛苦的，也是很痛苦的一个经历。这个重担不是神让你背的，乃是你自己因为不能够饶恕、原谅、宽恕，而不能够释放冒犯跟伤害你的人所造成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经常都会出现不如意的事情，跟亲人在一起也是一样，跟朋友在一起也是一样，甚至跟同事、一些熟悉的人在一起都会产生矛盾。当一个人不断的拒绝宽恕的时候，感情呢就会纠缠在这件事情本身，或者是一些曾经冒犯你的人身上。不断的拒绝宽恕会让你的心变得刚硬，那你呢就会责备别人，为自己不肯宽恕做一些解释，你也会活在自以为是跟自己可怜自己的这样的处境当中，而且你会尽量的遮掩过去的伤害，但是伤害却仍然存在，因为你没有真正的按着神的方法去处理跟释放伤害而造成的痛苦跟情绪。不但如此，你也会变得更像伤害跟冒犯你的人一样去伤害别人，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圣经里面箴言书28:13那里告诉我们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悯。我希望这些经文能够再次的帮助我们。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有一个小女孩，她很小的时候呢，她的父亲就离开这个家，再也没有回来。她的母亲因为没有工作，也没有能力养活这个孩子，没办法就把这个小女孩送人来收养。这个小女孩非常的埋怨、怀恨自己的母亲抛弃自己。后来她慢慢长大了， 母亲来看他的时候，他不肯出来见妈妈。后来母亲不断的来，但是这个小女孩就是不肯见他。就这样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女孩始终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母亲。有一天她突然接到一个消息，有人告诉她说她的母亲病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希望她能去见她妈妈最后一面。她的母亲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能够见到自己的女儿的最后一面。这小女孩这个时候心软了，她心慌慌的就往医院里面跑。她那个时候就在想，其实她的内心是很想念自己的母亲。她一面往医院跑的时候，她就告诉自己，我要告诉妈妈我不恨她。但是当这小女儿到了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离开世界了。这小女孩永远没有机会对母亲讲她心里的那句话，她心里面感到非常非常的后悔。因为这么多年来，由于她不肯宽恕，不肯饶恕她的母亲，母亲的一生都是在伤痛当中。而小女孩自己也常常生活在埋怨跟憎恨别人的这样的情绪里面。
总是在每一个相约的夜晚，借电波传递遥远的思念，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渴望有一天能够与你面对面。终于在那一个期待的时间，曾经的梦想终于已实现，一个更深的盼望，就是祈祷能与你携手同行肩并肩，与你同行，同心以爱相连，与你同行，同心把爱光传，与你同行在爱中，在爱中与你同行，一起走向全新的明天，与你同行，同心以爱相连，与你同行，同心把爱光传，与你同行在爱中，在爱中与你同行，一起走向全新的明天。
从小女孩不能够饶恕母亲的这件事情上面，再次的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会放下不肯宽恕的心，否则的话，人只能够在痛苦当中生活。不单是如此，连那个不被我们宽恕的人也同样生活在痛苦里面。不肯宽恕的心对人是沉重的一个锁链，若不能够把它放下这个重担，人只能够辛辛苦苦地来面对生活。在实际生活上面，不肯宽恕人是要付上巨大的代价。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能够在这里简单地列出不肯宽恕要付出的代价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夺走神对我们的饶恕，第二呢，就是让苦毒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发芽， 第三，就是使我们的生活走向黑暗，向撒旦敞开大门。第四，表现出不敬虔的心。第五，成为罪的奴隶。第六，使圣灵担忧。听众朋友，相信你也不会愿意因为不肯饶恕而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吧？要放下这个重担，我们人靠自己的能力实在是办不到。在圣经里面，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在彼得前书5章8节那里也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唯有依靠神，借着他的话语的提醒跟建立，并且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改变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不肯宽恕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我们的灵命也能够从枯干当中得到复兴。不肯宽恕别人的人，他跟神的关系也会因此受到拦阻，甚至不能够直接的向神祷告，这就是不肯宽恕所带来的痛苦。是的，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唯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立下了根基，人就能够结出符合基督性情的果子。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在你把生命交给耶稣的那一刻，你就是受了圣灵的印记，在以后的生命当中，圣灵都会住在你的心里面，就好像是橘子树长出橘子，香蕉树长出香蕉一样，圣灵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也会长出基督的性情。在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那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别人看得见的属灵的果子。接下来呢，我想跟听众朋友一块来看看宽恕的特征。前面我们讲了，如果你不去饶恕一个人，不去宽恕一个人的时候，受到这么大的捆绑，那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反省，要学怎么样去宽恕。不肯宽恕让人生活在痛苦，那么有宽恕的心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如果你愿意宽恕别人的时候，第一个特征就是你是有仁爱的心，有爱人的灵。能够宽恕人的人，他们不会计算对方曾经做错的事情，他们也愿意承认对方有改变的可能。就好像是哥林多前书13章5节下半段那里说，不计算人的恶。是的，常常怀着计算，甚至用功利的角度来跟人相处是有问题的，特别是你的人际关系会有问题的。第二，一个愿意宽恕别人的人，他是一个喜乐的人。能够宽恕别人的人，能够把神的仁慈跟全能放在生活当中所有的事情上，包括痛苦的事情。他们知道神会借着一些试炼带来胜利，意思就是说，面对不好的事情，他们都相信当中有神的掌管，而且神会借着一些痛苦跟困难，甚至一些攻击自己的人，来让自己得到成长跟学习的机会。能够有这样的心态，便能够带来喜乐的心，去面对困难跟别人带来的伤害。第三，就是常常存和平和好的心态。有宽恕的心的人，在面对问题、困难、伤害跟纷争的时候，会尽量的想方法来寻求解决。在解决的过程当中，又不会对伤害自己的人存着很大的一个警戒的心， 能够宽恕人的人，面对纷争、伤害跟困难的时候，他们一心的来寻求解决，目的呢，只为和好，并且希望对方也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在神的眼中看为义。第四，就是能够有忍耐的心，认为别人也是可以塑造的，也能够有机会改变，因为对人有这种正面的看法，以致能够忍耐，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机会，并且能够合适的去解决问题跟困难，那这样的人真的是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人。第五呢，就是对人有恩赐，能够宽恕人的人会寻找机会去善待别人，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因为有宽恕的心，就算对伤害自己的人来说，仍然可以做出一些意外而不张扬的好行为。第六，是良善的，有宽恕的心，这个人必定是善良的，因为善良的心是反映最高的道德标准，就是有基督的性情。良善的人，就算是被别人毁谤，就算是被别人伤害，也能够坚持道德准则跟纯洁，不会因为别人无理对待或者是毁谤自己，而引致于他也违背道德标准来做回应。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的下半段还有十六节那里说，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因为别人的恶行影响我们正确回应的态度。宽恕别人的人也是这样，就算是受到无理跟不好的对待，我们也要遵守正确的道德准则来对待别人。希望刚才的那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跟十六节这两节的经文能够深深的藏在你的心里。第七，一个肯宽恕别人的人，他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有信实的承诺。能够宽恕别人的人，是可以为那些给自己带来伤害跟痛苦的人，或是逼迫自己的人祷告。不单单是为他们祷告，也祈求上帝改变他们的生命。讲到这一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了。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看到，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愿意为那些要钉他十字架的犹太人和罗马人祷告，求天父赦免他们无知的罪。耶稣希望我们信靠耶稣的每一个基督徒也能够效法他一样，也能够这样去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第八，一个愿意宽恕的人，他是温柔的人，跟不肯宽恕的人是相反的。能够宽恕别人的人，他们不会急躁，反而是以平静温柔来应付怒气，甚至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事情，害怕让伤害自己的人也受到伤害，因为他们明白受伤害的人常常也会伤害别人。但是有宽恕心的人，他们的心胸是宽广的，是能够从别人的角度去想事情，不是只看重自己个人的得失。第九，有节制跟克制的心。一个能够宽恕别人的人，可以节制，而且也能够有克制的心态。 特别是当冲突发生的时候，自己先要学习克制自己的情绪。如果能够预知事情的发生，也会提前思想一下处理的方法，让冲突跟问题可以得到更好的解决。有节制跟克制的心，是知道无论别人怎么样攻击自己，无论说出怎样无理的话，或者是做一些事情让自己难受，自己都要克制自己愤怒的情绪，并且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回应问题。这个不容易的，这是需要操练的。但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真正有神的话语在心里面，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基督徒，他就能够靠着神有这样的节制跟克制的心。以上这几点呢，都是讲到宽恕的特征。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在这几点当中有几点是属于你自己的性情，或者你可能会说，我真的是要好好的学习，没有一点是我拥有的。但是我觉得无所谓，我们人都是学到老活到老，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去学习。从今天开始，只要你肯学的时候，希望这九点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最后，我也要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知道宽恕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爱与恩典之上。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仇敌没有向主耶稣道歉，也没有向主耶稣表示悔改，但是主耶稣仍然表明了饶恕的心。主耶稣为钉他十字架的人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因为主耶稣对人有爱，并且愿意向人倾诉恩典，主耶稣没有按着钉他十字架的人所做的事来做回应的基础。听众朋友，让我们记住，宽恕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爱与恩典之上。我父亲讲了这么多，希望透过今天的课程，我们真正的来学宽恕的功课。如果我们心里面仍然有不能够宽恕的人，盼望你借着今天的课程得到一些提醒，也愿意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他的带领跟改变，去学习宽恕别人，并且进一步的跟对方重建和好的关系。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生活的快乐，心里面有平安。在这里，我也想送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一段的经文，作为这个栏目的一个结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0节到32节。不要叫圣灵担忧，一切的苦毒、愤怒、毁谤，应该在我们当中除掉。我们应该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就好像是基督耶稣饶恕了我们一样。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宽恕的问题跟实践上面有任何的领受跟体会的话，鼓励你来信跟我们交流分享。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觉得真的很困难，但是你又愿意学习，那你可以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你祷告的。相信当我们为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有从神而来的恩典跟力量，能够让你胜过心中的伤害，能够去饶恕你生命当中伤害你的人。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求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也让神的话语能够继续不断地教导我们。
主，你就是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了你。 时的悔改会转到